Listen up, and I'll tell a story about an artist growing old. Some would try for fame and glory, others aren't so bold. And everyone and friends and family saying, hey, go get a job. Why do you only do that?
消息就是八月二，这是2020年的8月30号，北朝会在杭州举办我们的7周年线下见面会，然后今年的主题是七年之痒，然后暗号是痒了挠挠，然后 dress code 就是着装要求是露肉，我觉得这是最吸引人的一点，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时间要抓住夏天的尾巴，来和我们在杭州玩。理想状态下是我和碧池和刘老板都会在，也很难得是我们的就是 reunion。 我们私下已经聚会很多次了，但是可能没有这样跟大家吧，因为去年还好像没有，然后今年就是确定是我和刘老板会出现了，因为那是刘老板的场地，然后碧池哥哥应该大概率会去杭州的，所以就在这里告诉大家，欢迎大家来玩。如果你们要来玩，你们可以找到呆逼的微博，或者我们三个任何一个人的微博，或者就是写邮件到 houqijing@163.com， 然后我会拉群，然后我们为了给碧池哥哥众筹机票，一个人门票99，所以就在节目的开始，谢谢大家。然后今天的一个就是一个小小节目吧，就是讲一个好笑的事情，也是之前在微博上一个很可爱的草友来找到我，然后跟我讲了一件事情，然后我发现我跟他在这件事上特别有共鸣，然后我猜其实应该有很多同龄人会和我们有一样的想法，然后今天这节目就是如何让你的父母接受你不再是处女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话题应该还是女生会经常会碰到的，也不是经常会碰到，多少会碰到吧，除非你真的在婚姻就是这结婚前保持守贞的这个身份，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还会有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请来了这个非常可爱的嘉宾，他也特别忙，就请嘉宾先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喽。
Hello 大家好，你们可以叫我小白，然后我今年大概25岁，然后今年是刚刚开始工作，然后前段时间就因为刚刚开始工作嘛，所以最近和家里的聊天话题就开始迈入了你工作之后的下一步，就开始往男朋友啊结婚上面去聊，所以就不小心给爸妈透露了我现在不再是处女的这个事情。然后其实一开始我是有意的去透露的，因为我想试探一下，毕竟我和我男朋友在一起已经有3年了，就包括我爸妈知道的算起来已经有2年多的时间了，我感觉他们不至于以为我俩都在北京，然后我俩还没有任何的实质性的进展，所以我那次因为我自己，我们两个现在不算同居嘛，但是因为我自己家里边就有一些管道什么的问题，然后有一个周末就去住了我男朋友那里，然后那个周末我妈就要跟我视频，就要打电话，就问我在哪里，然后我就说了我在这边，我在我男朋友这里，然后我昨天晚上就来了，怎么怎么着，然后我妈就说啊，那你们怎么住的？然后我就。当时我就突然就不知道要说什么，我说他一个人住的，然后我们就住在这儿了。我妈也停了好久，没有说话，没有再讲话。然后我觉得我爸可能在旁边也听到了吧，可能这段对话就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过了大概一周之后吧，就下一个周末的时候，我妈再次找到我，就跟我很严肃的说，你这会儿有没有时间，我想跟你聊一个事情。然后我就很紧张，我还以为是什么家里边有什么大事儿，然后就跟我妈聊，然后我妈就问我说，你这么早就有性生活了吗？怎么怎么着？你有，就是，我妈就问我说，你都已经认定是这个人了吗？就是父母可能会觉得你一定要认定是他了之后，然后才能去和他发展这种性关系什么的。然后我爸妈就觉得你都还没有带他们来见过我们，你怎么就能把自己完全交给了他？就是原话就是你怎么就把你自己就全都给了他？然后，这句话就听得我非常的，听我非常难受。就我妈，她也是，我感觉她应该想了一周怎么去跟我讲这个事情。然后就也想了很多措辞的办法啊什么的，包括一开始他跟我讲这个事情的时候，先跟我说的是你们有没有做什么保护的措施啊什么这一类的东西，就还是以不要出什么事情为起点来开始讲这个事情。然后之后才开始跟我说你怎么可以这么就太有主见了，你怎么都没有带他来见过我们，就把你全部都托付给了他。然后我听了就觉得很诧异，一个是我觉得我没想到我妈以为我还是一直是个处女，其实是在这个男朋友之前，我谈其他男朋友的时候我就已经有过性生活了，但是我现在就
我们的剧本为什么如此相似？
然后我觉得我妈现在，
你先说，
现在就好像把这个事情就安在了我现任男朋友身上，然后我现在还有点担心的就是，我哪天真的带他回去见我爸妈的时候，我爸妈可能就把，就他们的意识里边就是我这个担子就是。
你男朋友还没有见过父母是吗？
没有，但我男友，我们两个是从小在一个小城市长大的，我们俩是初中同学高中同学，就是初高中的时候大家一起玩，我爸妈是有见过的，但之后就没有，就是我们俩在一起之后就没有再见过了。
哎，就是其实这个小白那天给我发了微信，私信啊，就是微博的私信来，他你还蛮苦恼的，然后我看了你的那个事情，我当时其实好像是早上就特别不清醒，但是看完之后就开始捶床，这不就是我发生在我身上的事情吗？就是我其实和你的这个几乎每一步都特别可以共鸣，就是我也是，就是我的之前大家经常听说的我夫，然后现在已经不跟我在一起了，但是那个时候我跟他还很好，然后我就跟他一起出去旅行的时候，我妈妈就问我你们怎么住啊？我说就一间房啊。她说不，两间房吧。我说这么贵你？然后她说那你们分开睡吗？不要紧。我说没有啊，一张床就很正常嘛。然后她就想不通了。然后我就跟她说哇，我们都已经不是，就是我说我们都已经有过性生活了。然后我妈妈就不能接受，然后就跟你说了几乎一样的话，就是。而且其实我父母我爸爸还会就是特别难受，就他难受到他自己没法直接跟我沟通，就难受我妈妈，然后让我妈妈来难受我，然后他就说这个你就和你们很和你刚刚的那个叙述很接近嘛，就是就是比较不自重，然后还说这个就是怎么可以就是
这么任性的感觉，
还没有。对，然后我现在记不清特别具体的词，但有一点就是你都还没有经过我们，他认为就是我做的这件事情就是实质上我已经完成了婚姻的
全部内容。我觉得这一点
然后
那什么，就是我
刚刚就想跟你说，就是因为我们就你可能也会很有共鸣，就是你知道就是父母会把你我的父母会因为这件事情就直接认定 OK， 那他们也没有议价的权利了，那就必须是这个人了，然后他也会觉得那他反而会把你推向就是这一个人，就是你比如说刚刚我问你你是不是还没有见过，然后你当时可能会担心，我跟你讲就是 这个时候父母再见这个男孩子，他不会说啊，你怎么对我女儿这样，或者你当时不应该克制一下自己，他不会这样的，他对你还不是这种保护的心态哦，他反而会放低他自己的心态，他想的那女儿已经做了这件事情了，那我可能只能接受了，甚至我要赶紧让他给他留下好的印象，就让他不要放弃我的女儿。
我天啊，
你知道吗，这是当时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件特别微妙的转变，
我觉得好可怕，
就是，
这样子的话
真特别可怕。就是我其实哎，首先啊，我想跟大家讲，就是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个人的事情，然后请大家也不要对，就是家庭是很复杂的，我们父母也是我们的父母，我们也很爱我们的父母，这是一个前提。就是我爸妈其实在其他议题上，就是之后我跟他们有很多交锋，其实也表现出来他们也是有开明的前途的但是就大家不要上升到对我们父母的攻击哈。我想在这个节目里提前讲的点，我觉得就是这个互联网的氛围很差，然后我们这个节目做了六七年，然后做了300多期，我觉得一个比较好的这个习惯就是你们的博主呆逼从来不看评论，就是也希望大家不要去打扰别人，也不要指指点点的，我们只是在这里分享我们的痛苦啊，你要是有共鸣就没共鸣，你无所谓，就不要那个，这是我也出于对嘉宾的保护，我就讲我自己，就是这对我而言还挺难知，就是很难接受，然后我当时就分享一点，我当时就特别难过，然后但不幸的是我是个特别就是口才可能也不是多好口才的话，就我觉得是个滔滔不绝的人，而且当时我已经是个非常自以为是的成熟的女权主义者，我就特别生气，因为那是我妈妈给我打电话，而且她给我讲我爸爸很不舒服，然后我就开始给她打电话，我就直接给我爸爸打电话，我说爸爸你现在方便吗，我有事跟你谈，然后爸爸说你说吧，然后我就开始跟他讲，我说爸爸我听说你对我因为已经有了婚前性生活感到非常的不开心，然后我现在想跟你开诚布公的聊一下，就是第一呢是你们没有在及时的时候给我做性教育，然后其实是你们让我在一个非常有风险的地步，然后我觉得现在我因为学校和其他一些渠道我了解到了，所以我是在非常安全的情况下带了避孕套才进行了这种尝试。第二我说就是这是天性，就是你和妈妈也是在很年轻的时候，因为我父母结婚的时候我妈妈年纪很小，她的年纪比我妈妈要大一些，然后她就说，我就说这是人的本能，我觉得这是人之常情，你不能通过压抑我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我觉得我也这么大了，我也有能力和判断力来确定我想要和谁发生这样的关系，我说我有自主性。然后下面一个我就再接着说，我说就是不做这件事情是很危险的，就是因为你们这经历了20多年的婚姻，身边有这么多悲惨的例子，就是第一是这个人他有可能这个方面是有卫生问题，或者有能力问题，或者健康问题，甚至我认为就这件事情可以表现出一个人的人品。我觉得在我这么就是你们是想珍惜我和保护我的心情是我能理解的，但是你们要知道只有做了这件事情才能更好的珍惜我和保护我。然后最后我就对他表达了失望，我说就是你要是觉得我失去了这个所谓的贞洁就不再是你的女儿了，那我只能说你作为父亲还让这个女儿很伤心，我不会因为嫁了一个人就改变我和你们的关系，我说你们的这个观念也太传统了，我就说在你们还是青年的时候你们的爷爷奶奶还在裹脚呢，你们就是进步的，那对于你们而言，我在大城市这我就讲我周围的人其实真的没有人在乎这个，在乎这个只能说他还停留在50年前，那我也不要和这样的人，就是我觉得这是个相互筛选。然后最后我爸爸其实就有点应接不暇，因为他这整个过程中都一句话都没有说，
我大概能想象得到，
而且我对然后我非常的直接而且很坚定，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然后
我觉得你好棒，
他就开始提问了他说那你就是因为我当时在深圳上研究生，然后他就我爸爸其实还是我爸爸在西藏工作嘛，然后他就说听说南方也很乱啊，那你会和不是那个谁之外的就我夫当时的我夫之外的人嘛，我说爸爸，我说我还不至于，我现在虽然就我就你知道他的这个问题就难倒我了，我就很想把这个话题收窄嘛，我就不想显得很发散，我说爸爸，虽然我现在在那个个人的就是意识里是 非常抵触一婚就是一夫一妻的专偶制，但是目前在生活的实践中我还没有做到这个，就是你认为见到一个男孩子就和一个男孩子发生这种关系，我说我目前还是专一和忠诚的，我觉得我也没有必要无限度的向他展示我的私生活了。然后后来我觉得而且他还说了一件事情，他说那这个事情你在乎别人的看法吗？我说其实我周围除了你和我妈妈的看法之外，他和他的家人都对这件事情没有关系。我说其实更重要的是我自己的生活和我自己的命运是把握在我自己手里，我不觉得他的条件有好到就是我要就我就说你们把我就是养得这么大让我接受教育或者在这个社会上独立，不是为了让我去给别人家当刷碗的当那个洗衣服的人。
对，我听到
我说就是两个结合对是相互支持嘛，所以这件事它根本都不重要。我就想象一下爸爸，如果我交了一个男朋友我一直保持了贞洁，然后到结婚之后我都跟他领了证了，然后才发现哇他根本不举，然后你们也不能抱孙子了，那请问这个责任是谁的？是我觉得我会怪你，你们就不应该，你们就应该再给我说叫尝试，否则的话那我现在要离婚对吧，那很麻烦，那我又已经结过婚又离婚的人还有人要吗？我当时也用了这种策略你知道吧，其实你也很容易用他们的思维去就攻击他们，虽然这也有一定的代价吧，但我当时反正就用了很多这种脏招。
我真的 get 到当时你私信跟我说你很能拿捏你父母的弱点这一点，我觉得这真的是一种沟通技巧。
对对对对，
因为他们经常会以这种模式来攻击我，但是我从来就没有办法像你这样子就这么跟他们说出去，就这么正大的说出去。
我是个冷酷的女人。
没有，我觉得我父母可能会受到很大的 shock， 然后就可能会在接下来的一个月内都会时不时的去来找我聊这个事情，然后这个就让我很烦恼。就本来想要解决一个小点的问题，最后就可能会把战线拉得很长，所以我目前这个事儿和我妈妈之间就是没有再继续提这个话题了。
我其实当时小白来跟我倾诉这苦恼的时候，我就讲了一些，其实首先且我们不要在这里一个用烂的词原生家庭种种问题吧，我觉得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还是挺需要驯服的，因为我是一个比较那种先下手为强或者先发制人或者就是比较主动，我在任何人际关系中还是尽可能的就是先表露我是这样的人，因为我发现其实第一啊大家都会尤其是可能在中国人吧，就我觉得大家在线下的交往中都还是比较婉转的，也不想跟你起直接正面冲突，然后而且其实这个就是语言的就是 argue 和 argument 是要训练的，然后你只要先来一招他就得接招你知道吧，很多人是没有这个心理准备的，所以通常我还没有，我就想把这个关系的这种动态啊放在父母身上，但是我也想讲就有一个缺点，就是我父母和我就是我蛮强势，然后我很多观点都会先在他们表达之前表达，然后他们表达的有我很受不了的东西我也会反驳，所以其实他们也会留下一种印象，就是我非常的第一是傲慢，第二是我好像是就是自以为是，然后就是他们就后悔让我去了北大，然后就是在其他一些争吵中嘛，就我也不在这里展开讲，他们就会说就你有理，然后你读了书了不起，然后我爸爸还用特别伤人的话用藏语说过我什么求你了姑奶奶怎么怎么样，就是这也是有后果的你知道吗，就是这种就是我认为这种分歧是会埋下很多这个别的种子，但是这个话术收回来就是后来我父母还是接受了我，就是因为我说的这些是在理的说实话，而且其实他们身边真的有这种例子，就他们我觉得我是蛮幸运的，就是老天也帮我，他们身边是真的有，我经常就是其实父母也很八卦嘛，就我有时候也虚造一个虚拟的人物然后告诉他们这样会很惨痛，然后这个虚拟人物没有那么脱离现实他们也可以理解，因为他们就是我觉得我的父母周围身边是有蛮多人他们还是比较社交，就我发现信息如果是比较充分的话他们还是会理解，然后我想讲两件事情就是也在这里跟大家分享吧，就不见得是件坏事，但我觉得说实话我的故事就或者我的操作是结合了我的父母 和我的关系和我这个人的个性，所以对于腼腆又那种平时真的很乖以及和父母关系非常亲密的人而言，我觉得不具有操作性。但是我还是在这里讲两件事情，就是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就在那次之后，我就跟父母在性这件事情上就是阐明了我的立场啊，虽然其实我的处女并不是就是所谓的我夫，就那个时候的我夫，和我就和你一样，我是前任的男朋友就已经没有了，但是我懒得跟他们解释。后来他们又出现，对对对，然后后来他们又出现了那个，就是我夫去见我父母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们那种态度上的差异，其实让我也很心寒。
这样子我觉得好伤人，
但是没有办法。
说之前我没有想到可能会这样，因为我爸妈其实不太赞成我和我男友的这段关系。
其实我也是这样的，就是
我没想到会这样，
因为学历可能我更好一些，然后能力什么的都更好一些。
对对对对对，
就是当时这个情况啊啊。但我就是提前给你打个预防针吧，就父母真的会这样，其实我还是很伤心，因为 我妈妈说的很直接，然后但是当时我觉得他们不反对是件好事，所以我懒得跟他们 argue。 而且我个人认为，就是我也想告诉大家一个幸福的真谛啊，就是我想告诉很多人，你们不需要得到父母的认可也可以得到幸福，就是你们不需要父母一定同意你才能和他们相处。就我觉得这种时候，其实我不想把他们的思想或者脑子里的想法都搬到我这边。其实我觉得有一些人对父母要求也蛮高的，就是这个就是怎么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就像你不希望父母一定要洗脑让强迫你同意他们一样。其实我也尊重父母的这一些吧，我就现在还是我觉得这样，第一是你个人的幸福会，就是你的心态比较放松，第二是一种相互的，就是这个比较 practical， 你知道吗？不要在网上听那些林妈妈或者那些人天天就骂爹骂娘。我觉得就是你父母赐予你生命，然后你也要确实学会在现实生活中和他们如何交往。我个人提供的一种思路啊，就是你不需要凡事都有一样的意见才能成为一家人。说句心里话，虽然你可能还是坚持你是对的，他可能还是坚持他是对的，所以这是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所以当我知道我父母有那样的想法之后，我还是尽量的利用他们这样的想法去达成我的目的。比如说当时我确实很想跟我父在一起，然后他们又因为这件事情，虽然以我非常难过的方式觉得我们好吧就在一起吧，但是我还是跟他在一起，而且他们也认可了，那我就利用这一点好了。所以我对此不置可否。我还是觉得大家要充满智慧的犬儒的活下去，所以就分享一点我的经验。
就你刚刚说到那一点，我觉得特别特别有共鸣的一点是，就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在对我的教育上面投入了这么多，但到最后还是觉得，我这个人只要和别人和其他另外一个男性发生了性关系之后，我就像少了一部分我自己一样，就是我一定是。就好像在一段关系里边最值钱的就只剩这个性了。但是在我的意识里边，我觉得其实我和我爸妈聊之前，我一直以为他们会觉得同居是更大一个事儿，就是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跟我的理解是相反的。我觉得性是很小的一个点。
我想在这里提个问题啊，就是你也是放松的回答，就是你父母之间是自由恋爱是先同居才结婚，还是比如说父母介绍然后是结了婚之后才有生活，你知道这些？
我知道他们是别人介绍的，是应该是我爸的一个领导介绍的，然后交往之后结了婚才有的，这个才有的性生活，肯定的。对，
性生活那就非常非常的 make sense 了。就是首先啊，我觉得性这个问题虽然就是人人心中有但是口上无的一件事情，就是除了我这样的好朋友，或者除非你和丹妮做朋友，那这是我们每天嘴上都挂的事情了。但是我觉得上一代人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不会轻易的谈论这个话题，所以以至于他们是非常非常闭塞的，他们就以为他们自己是怎么样的，他们就以为全社会是怎么样，他们自己这么做了，他们就觉得全社会都应该这么做。这首先是第一点。第二就是我们就回到稍微有一点点女权的色彩，就是处女膜或者是这种所谓的贞操，其实是非常非常原始的一种 就是保护措施。我们从科学的角度上讲，我什么事情会发展成道德，是一种就是潜移默化的有利于生存的选择，它会为了 保证这个基因或者这个物种的延续性，它就会在文化中形成道德。为什么印度人不吃牛？因为印度人他们大量的耕种需要这种劳动力，如果人吃牛肉就没有牛人耕牛了，于是牛就变成了印度教里的神。那么相同，就是因为以前就在这里多说一点啊，就是我们没有避孕技术，没有性病的防治，然后所以滥交就是会出现一些生理上的卫生的情况。那么控制这个手法在当时非常原始的手段当然就是禁欲，然后又配合着宗教啊等等各种各样的就是供给侧的一种渲染，我们把所谓的爱情就渲染，就是其实人和人之间那种本能的冲动和感情和美好的感情渲染成一种带有禁欲色彩的爱情，然后把贞操这种明明是一种控制卫生情况的手段上升到道德和文化的方面，然后经过了好几百年的这种演变变成了贞操观。但问题是我们现在已经在科学和技术手段上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第一是性安全是可以就是我们说的卫生问题啊，是可以通不是说强奸这种性安全，是比如说在接触中防止疾病的传播，防止意外怀孕是非常成熟的了。那么我们以前的那种非常就是原始的手段，就纯粹通过禁欲来杜绝这种性病或者杜绝意外怀孕的手段就应该被替代和取消，这样的观念也真正意义上就是在消解。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上一代人他意识不到这一点，他真的是无法接受。然后以及我刚刚说的吧，就是在贞操观里它衍生出的这种贞操文化就是什么，把价值赋予，就除了道德上谴责你不贞操之外，它就是你的这个婚恋市场，你是处女你就可以就是是完整的，是贞洁的，是宝贝，然后你如果不是处女你就是破烂的，就是烂东西，就是糟粕。那这其实没有任何意义，这种文化已经就是 who cares。 我们还可以有另外一种文化，就是你是处女你就没有任何经验，
对、啊、
就是人人都不想要、
啊啊、这种就
你就不有经验，你才是诱人的，你才是对吧越来越娴熟的，然后就你知道吗就才有市场。那这其实只不过是有另一种和另一种但我想说父母啊，其实他们就是我说句心里话，就这个词可能大家会有些听了有些心理抵触，就是我还是蛮同情他们那一代人。这种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说你们不好我们好，我只是想说就是可能在另外一个就是意义上这一代人也是性压抑的，他们本身也是性压抑的这个承受者。然后他们通过绑定家庭的利益，确实就是在中国嘛，家庭作为社会的原子单位，然后他们要维持这个观念，就可能对你的希望或者保护是你能找到好的家庭，你能通过这种方式实现稳定和幸福的生活。然后那么这个在他们眼里最初的手段是什么，就是通过你的保持住你的贞洁，并且通过婚姻献出你的贞洁来缔结和另外一个人的关系。其实他们的思维非常之好理解，但是你理解了你也不一定要认同他，你意识到之后你就跟他们讲，就是第一现在我周围我的就是我能选择的这些男性他们根本不在乎，如果在乎还在乎这个的男性，那绝对是对吧，在就是见识和教育一定是不到位，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地步。第二是他不成为就是你们担心的那些事情，比如说你觉得我为什么脏了或者坏了这样的文化符号，也是因为以前就是可能意外怀孕就是可能得性病被赋予的。我跟你讲，你要是真的敢把这些词说出来，父母是没有办法反驳的，因为他们的耻感太重了，他们太羞耻以至于说你是错的了，所以你就这样说出来之后他们就真的没有办法反驳你，你知道吗。我刚刚要讲我要分享两个就是小趣事啊，在我这么说这么做之后，我父母就没有再跟我谈过这个话题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可能觉得我的知识已经超过了他们的知识。然后有一次我就很囧，就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的 iPad 是我爸爸送给我的，然后后来我觉得没有什么用，因为我有电脑，然后我就想送给他，因为我觉得他可能可以看这些电视剧什么在那个大屏幕上更舒服，我就把我的那个我以为我恢复了出厂设置并且格式化还给了他。结果我就我爷爷去世之后，我爸爸很伤心，然后从就是老家来北京找我，那时候坐四号线到快到北大，就在地铁上我爸爸是说你的 pad 我不要了还给你，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自己知道为什么，我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用的好好的我都给你说好了，你拿着用嘛。然后他说不要，然后他特别特别搞笑。然后我说你跟我说，然后我爸就开始用手指捅我，其实那时候我都很大了，他小时候经常用手指捅我，可是那个突然的用手指捅我是很亲密的一个姿势，我也有一点耐人寻味。我就其实我在格式化他的时候就有一个很明显的目的，是因为我经常用那个下黄片。然后我就开始像现在这样坏笑，我就说爸爸是不是有一些视频我没有删完，然后我爸爸居然就掏出来，然后就指给我，你看看这个。然后我当时在地铁上，你知道北京的地铁周围全是人，然后他说不要，他说真的是不行。然后我说哎呀，我说爸爸我看一看学习一下。但是我当时想说啊，我就真的想在这里跟大家坦诚的讲，我没有什么必要去掩饰嘛。我就下了那两个，我以前都看在线的，然后我就不知道为什么。然后我爸爸就说，我说你删掉就是了嘛。我说哎呀，这人这长期我都这么大了，姑娘这么大了，有需求，你看我又没有干别的坏事，自己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你不用大惊小怪。然后爸爸就很无语。然后第二次是，这是一件事情，是我觉得其实父母还是会最终还是会接受啊，就是我还是蛮感激我父母在这个时候表现出了那么一丝开明，让我觉得还比较幸福。虽然我爸爸还是会在他生气的时候，或者甚至后来在我分手的时候表示出因为我已经有过性生活而那种惋惜吧，所以他是蛮浮动的。然后第二件事情我在碧池来拉萨旅游，就住在我家，然后我和我爸爸和碧池哥哥在家，然后那个时候高反嘛，第一天就不出去玩，就要在家休息。然后我就给他我爸爸推荐了《冰与火之歌》，然后碧池也没有看过《冰与火之歌》，然后我就说那我们一起来看吧。可是不幸的是，我的冰火是腾讯会员那个版本，就是所有的色情黄暴镜头被剪掉了，然后我还不知道。然后我跟碧池和我爸一起看的时候呢，就是原版，就是全部都在，但我觉得那很正常啊。但我们就看得特别开心，然后我也确实觉得我跟我爸一起看那龙妈的，对吧，那个完美而圆润的乳房出现的时候，我就觉得有一丝丝尴尬。但是我觉得 我其实是知道我爸爸很喜欢就是有一点点这种擦边球的这个主题，他以前看东西也带我，他那小时候带我看007，那邦德到处风流，他怎么不以这种就道德去要求他呢？所以我也没什么。然后后来我爸爸就，可能是因为我之前对我爸爸非常的直接，然后我爸爸那一天就在碧池不在或者什么的时候，他就把我拉到一边，就看着我的眼睛。我那时候从来没有觉得我爸爸的琥珀色的眼睛这么深，琥珀色眼睛这么深。他说琪琪啊，我还是想跟你讲，以后你和当时的我夫啊，我也不说名，就是他直呼我夫的那个叫名字，就是说那个你和那个叉叉叉一起看这些，或者你们想营造一种氛围或者情调，我是支持的。但是你和在除了那个男朋友之外的男生，还是不要一起看有这么多裸露镜头的电视。对，我就觉得其实他能这样告诉我，我就已经非常非常开心了。就我也完全不会被冒犯，虽然我觉得还是没什么，是碧池哥哥，我们也天天讨论大家的这种生活，对吧？所以其实这是我蛮感动的点。但我想也在这里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就是我的这个经历嘛，就是你跟父母在这些话题上的这种交锋，它不是永远的，这个水平线它不是固定的，它会潮起潮落。就是在一些时候父母会异常的开明，就我的父母啊，有在另外一些时候他们还是非常保守。这其实蛮取决于他们的当时的心情，这件事情的大小，就我这两件事其实是小事，以及就是怎么说呢，我个人更加认为，就是你们父母本身是什么样的人。我其实觉得我父母是很保守，但他们又同时是快乐和开朗的人，所以他们会经常借助他们快乐和开朗的表象表现出一种假开明，但实际上他们还是非常的保守。
我觉得这是，
所以我也就打破了，
我觉得这好像是一种幽默吧，就是生活中的一种幽默，就是会有这样会有 这种人来调节自己的生活。但我爸妈就可能属于比较严肃的那种，特别是对我来在我的事情上面都表现得非常严肃，非常的一板一眼的那种家长的感觉。对，
哎，所以我其实能理解，就我要之所以指出这一点，就是可能今天这节目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让父母接受自己不是处女这件事情，然后我完全没有想提供一个那个 manual， 就是或者一个 guidance， 说这是个手册，你这样做你就一定会让父母接受。其实我觉得父母不会接受你，就像你不会接受父母觉得你如果是不是处女了你就没有价值，你肯定不会接受这样的想法。
嗯，
我觉得对他们而言是同样的，我们如果这个个体看那个个体这种不兼容的想法，他们除非真的在教育或者他们的环境发生特别大的改变，他们的生活经验直观的把他们拉向另外一方，他们也没有这样的动机去改变。所以其实我在这里反而想，就真的想告诉大家，就是有的时候说那个，这是一个非常具有玄学的嘛，解决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解决掉这个问题的人。说实话，当你有这样的痛苦，或者你因为父母不接受你有很多很多愧疚或者迷惑的时候，我想告诉你，就是放弃对父母有这种不切实际的期待，可能是缓解你痛苦的一个方法，而不是说服你的父母。
我觉得要放弃
这
种执念，这
个修炼在己不在别人。
嗯，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能这个是大家听上去有一个非常犬儒，一个非常不像激进的女
生。我觉得这是
要改变别人的。
这是我近两年就感觉在各种亲密关系中间的一种很高效的办法，就是选择一种看起来稍微犬儒一点，但其实是一个迂回的方式。
对对对，就是这也说实话也真的不现实。我在想要。除非你，我觉得大家还是就是怎么说，小马过河，对吧？有松鼠，有老牛，我也有朋友，父母是那种高级知识分子，就是还嫌他非常不务正业，然后比他可能还要开明。这种其实人生也很没有意义，因为你就没有与之对抗的东西了，你就不能 surpass your parents generation， 就是不能超过上一代人，就很废很废的那种感觉，然后。另外一些父母可能就像小白，就是父母非常的严肃。说是心里话，我就是不能，就很害怕，或者不是害怕，就不能脑补，如果我的父母是一板一眼，那我肯定会就自杀。因为我从小父母都还是蛮开心和开朗的，虽然他们有很多争吵，非常 violent， 然后也其实也有很多不开心，就都特别激烈，你知道吗？但是大部分的底色都还是。但让我感受到他们首先是话很多，然后很开朗很外向，就两者都是这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尤其是我现在就是常常说服自己拉开距离，就把他们当作陌生人来审视和看待的时候，我是能感受到他们这些。然后我也会说实话是利用他们的话术，利用他们的缺点，就是哎，拆东墙补西墙，就是反正一张嘴皮子怎么说都行，来尽可能的就我所需要的东西的在这个事情上绕晕他们，或者让他们至少无法在语言上来对我说什么。所以我妈妈经常就哎叹气，然后抱着我开始掏耳朵还是挤痘痘，然后就我其实还蛮享受我们这种稍微有点不一样但是也不能说服对方的这种状态吧。所以所以这也是斯德哥尔摩，就是在伤心的时候是特别特别伤心了，我也就少不了那种抱头痛哭的晚上，但是我过去之后会回想，就是只能是这样一个现实。
对，但我觉得其实你的家庭氛围应该底色还是比较轻松愉悦的，但是在我们家这种话题可能就近两年我一直在反省我自己，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不勇敢了，就是从来没有说真的去把自己的想法就这么直白的这么就是正式的告诉父母，所以才导致他们一直想给我灌输他们的想法，然后就让我觉得很难受。然后对，
我想在这里也跟你分享一点，就是我是在两件事情上特别明显的感受到，就是大人和孩子啊作为一种心理的家庭均衡。我上一次在微博也抱怨了我和父母的争吵，然后有一个草友跟我聊天就说，其实在父母和孩子的关系中总有一方是孩子，总有一方会是父母，就是有一方就会耍泼，另外一方就会要成为那个秩序或者理性的维护人。然后我有两件事情是给我就是极其深刻的印象，让我意识到我就是大人这个角色。是我高中的时候是那个世博会在上海，然后爸爸带我去世博会旅游，然后顺便转了苏杭， 然后当时我对我父亲的那个心象就有，就是孩子对父亲就是依赖，然后权威，然后他说什么都是对的，然后我一定会跟着他。但你知道吗，那次就是跟我爸出去旅游，我就特别生他的气，我发现他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他那个神通广大的形象特别破碎。然后就我们搭公交车或者去找什么吃饭，比如说中午我们吃什么，他说他也不知道，我就特别生气，你怎么可以跟我说你是不知道，你是老爹。然后那个是可能是我青春期意识到我父亲不是万能的这件事情，所以他的权威就真的消解了，就是也没消解到那种地步吧。但是从那以后我就知道，哎，还是我来查吧，你也不知道，那个时候我也有手机了，所以就会这样。然后后来一件是什么呢，是我觉得可能也是，哎，就是这种事情可能大家就不要说我站着不说，说话不行腰疼，这没办法，就是先天优势。就是我上了北大之后，父母会真的因为你的学历比较，我跟你讲，父母都是很势利的人，你们真的把父母当常人看。就是我觉得家庭的地位真的是伴随着非常烂俗的那种世俗的，就金钱啊、能力啊、社会能力或者这种学历这种标准。我上了北大之后，我父母确实会跟我有第一手距离感，就他们首先是担心我能不能在北大 survive。就是能不能活下去啊，发现居然活下去了之后又上研究生了啊，那就他们数次向我表达过，他们觉得我看不起他们，觉得我说这些文绉绉的话或者说这连篇累牍的话对他们而言是一种羞辱。就我就莫名其妙的这种心态，也因为我长期不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们可能不习惯我这样。其实我小时候就是这样，但他们那个时候就觉得是成熟独立，4、5岁他们也不能说这个吧，对对吧，那你24岁25岁的终于可以这么说。但你知道吗，因为这种心理感受他们会有特别特别多的冲突，就我稍微表达我的意见他们就先给我扣个这个帽子，那之前那个分歧也不重要了，反正就我就得非得辩解我没有看不起你们。然后这件事情但是也说明了侧面的一点是什么，我父母是真的非常就是还是认为我至少我们三个人的家庭关系中，我确实不再是一个小姑娘或者他们可以哄骗的对象了。我觉得我很早在他们面前就表现出了这点。第一是当然也是因为比如说从高中选文科选理科啊，当然我因为我从11岁就住校了，然后就没有在他们身边长大，然后到高中选文科选理科，到大学我就是假意思商量了一下我的志愿，然后到了我想啊是保研和工作和恋爱和之后一系列的事情，我都不在他们的控制之下了。然后我每做一个这样的重大决定，我都是一种我通知你们而不是跟你们商量，但是你们是父母所以还是可以发表评论的这个态度，我都是特别特别鲜明的摆出这个态度。这就我在节目一开始就说了，人际关系是一个训练，就是如果你比如爱情，我们常常做一个比喻是小王子和狐狸，我驯服你所以我来爱你。但我想告诉大家父母也是这样的，可能我是有一些先天的机会和条件，就先天的在做这种就是强势驯服，但是我觉得可能对于一些人而言这个工作是比较晚才完成的，尤其是对于女生而言，可能父母的保护欲和认为你在弱势或者你就是我的乖女儿这种心态会更强烈，所以这个是很难做到的。但我觉得不妨啊，就是这是一个就是如果大家就想要摆脱就是原生家庭的这种控制什么样的，还是怎么说，打铁需要自身硬吧。像我和小白，我那天我跟他也问了，我说经济独立并且我们不在一个城市生活，有一定的距离感，其实这些都是。而且其实我也觉得大家也不用说用非常七律拐弯的这种方式，就是我想说就直接就是捷径，你就告诉父母爸爸妈妈我不是一个小孩子了，我可以照顾你们的感受，永远对你们是孩子，但是我已经是一个公民社会人，我是个完全能力行使就是完全能力责任人，我就不要在你们的意念和受你们的控制，我第一是不能，第二也不想，我也不允许你们来这样控制我的生活。我觉得这一句话放出来他们也就会听到，他们一定会有失落，或者像我父母那样觉得我又看不起他们。但是这是他们而言是个现实，说句心里话，这就是其实越早帮助他们意识到这个现实，还会过渡到另外一个现象，就是他们变成了你面前的孩子。我特别明显的感受到我父母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他们都会拿我做一个筹码， 我爸有一天凌晨2点给我打电话，我晚上睡觉当然没接到，第二天问他怎么了，他说前天晚上吵架受不了了，就给你打了一个。就我也很心酸，你明白吗？就是他没有办法，他向我求助了。这对父亲而言，我这个女儿，就我觉得我很理解他。哇，我妈呢真的是一两个小时的给我讲我爸我都不好，但是他们还是很白眼狼，他们说了那帮坏话之后电话一挂又是恩爱夫妻，又开始欺负我。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要有一个这种游击战的这个意识，就要明白人际关系的互动和弹性。嗯，我觉得可能小白的家庭还是比较，就第一是相对的稳定和传统啊，是 in a good way 的传统。嗯，我觉得大家还有很多是比如说父母离异等等，或者甚至是爸爸妈妈之间的关系不好，甚至其实我身边有蛮多父母的之间父亲是有别的人的。然后我觉得其实在这些时候都会有各种各样新的情况或者更复杂的具体情境，我觉得大家都还是要根据这些自己的情况、父母的性格、你现在的能力，如果你真的哦还是读书拿父母的钱，你就先瞒着吧，就自己保护好自己，别意外怀孕让爸妈帮你收拾烂摊子。
对，
就我觉得也是一个折中的方法啊，你不然把你爸妈真惹急了，爸妈把你生活费一扣，你不就抓瞎了。那如果你走向了比如说像我们毕业了，然后就走向工作岗位成熟了，我觉得跟父母说开说清楚其实会让他们放心。因为你想你就问他，你觉得我做这件事情你担心什么，你就说你就把这个后果给他解出来，我怀孕我得性病我生小孩，你担心哪个我就给你讲这哪一个我都在控制中，而本来是应该你交给我这个的，你没有交给我，我自己做了这功课，是我帮你做了你的工作，你不应该感谢我。
但是我
就要拿出这种态度。
对，我想说的是就是有时候会不会觉得其实父母很脆弱，因为我爸妈都属于一直在小城市里边的人，我觉得他们虽然在自己的工作生活领域看起来就很能打，就没有什么都可以 take， 但是一旦牵扯到我的事，我就发现他们很听不了这种话，稍微硬一点的话他们就会觉得，我有时候想跟他们说什么我就会先说你不要觉得我说话难听，然后我妈就立马打断我说你如果觉得难听的话你就不要说，就有时候他们会特别的接受不了你去说这种东西。
嗯，其实我个人觉得这是就是如何以一种舒服的方式和父母沟通，是确实真的是有技巧的。首先啊，我确实不支持就是这话不知当不当讲，那当然是不当讲了。你其实不用先就是释放一个这种烟雾弹，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做自信。首先我觉得自己摆正心态吧，你和父母就是平等的人，你要告诉他的是事实也是件好事，你要对他说的话当然不是难听话，你对他说的是你做的是什么，是告白。你说爸爸妈妈，我是你们的女儿，可能是唯一的女儿吧，大家几乎都是独生子女，我想把你们也当作我最亲近的人和朋友来对待，所以这些话是我真心告诉你的。你看他听不听？他肯定特别想听，他肯定特别特别温暖。你说妈妈，是因为我爱你，我才不想像别的小孩瞒着他们父母那样，所以我才想在你面前成为真正的我自己。这里面没有一句话是不好听的话，听上去是多么温暖的话。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要讲究这个什么 tactic， 就是战术啊，就是这个策略和技术上把握好。你一定要把这个糖衣炮弹的糖衣包的紧紧的，
哇，这个技术含量太高。
你真实的，哎，你看跟着这个节目就该收费是不是？欢迎大家给我打款啊！这一句一句话的教，我个人觉得是，其实哎，就是我觉得强者要示弱。我想讲你刚刚提的那一点特别好，也戳到了我的心思，就是父母是很脆弱的，其实人就很脆弱，我也很脆弱。我不是说这个强势对比，有谁给我说一句温暖的话，我脆弱的；有谁现在对我好，我真把什么都给他。这种意义上的人性，大家要拿捏。你像父母示弱，就我刚刚还想讲，就是那个父母和孩子女之间有一种互动，就是有一方永远是孩子，一方你也可以利用自己作为孩子的这种弱势。你说爸妈，我需要的是你们的支持，而不是这个时候你们来背叛我。我这都是现代社会了啊，你们现在觉得我如果是不是处女，你们就认为我是泼出去的脏水，那我的娘家人，我的那个另外一方他们怎么想的？你们都不在我的面前支持我，那我认为这是你们的问题。就当然我说的是这个逻辑，你不能直接这么表达。我当时就说了，我说爸爸，难道你希望我跟了 一个男朋友，或者去了成为别人妻子，我对你和妈妈就冷漠嘛，就认为你不是我的亲人了嘛，就认为你和我的关系受到改变嘛。我就说你和我的关系是特别永恒的，我爱任何人都不会挤兑掉我对你和爸爸的爱。你看这话说的多么的甜，他听着他怎么能生气呢？他有什么资格生气呢？他有什么余地去生气呢？但这件事情我说的是什么？是你也要对我做一样的事情，不能因为我有了一些关系，你就不给我相同的爱了。那难道不说明了你的爱是有条件的 conditional 的吗？那难道不是你对子女的爱不如子女对你的爱吗？其实这些话就是完全可以说的。所以我个人觉得就是我还想讲，如果你想让父母知道，就是我其实觉得啊，就是自己的性生活和父母的性生活是一样的，就是你也不希望父母有性生活，就父母当然有性生活对吧，但是让你知道。所以我想告诉大家，就是如果不是一些像我和小白这样的特殊情况，你也不用主动跟爸妈讲。但是如果爸妈就其实父母因为出于保护或者什么来试探的时候，你可以如实的说，但是你可以就是可以像我刚刚说的那种策略告诉他们。第一是我首先你在说，你要把这个最痛的事情放到最后，之前给唐一。第一说是什么情况你坦诚讲，然后你说我做了保护措施，我非常明白我要保护好我自己，让他们先放心你不会被受伤害。第二是再去纠正他们观念上的东西，也不用跟他们讲，千万不要跟他们讲什么女权，我是独立女性，他们肯定非常看不起你，你吃了爸妈20多年的软饭，就他们不会觉得，他们就觉得你是小白脸。
对对对，
你就说对，就是他们这个所有者这个关系你跟他们其实真的拎不清，而且你也确实得还他们这个债是吧，这个债就是个口债，你也不用在观念上真的多生他们的气。你就说什么你现在不就是担心我嫁不出去吗？我想跟你讲这个后顾之忧没有，这个也必须是一个学习的技巧，我这个事情做得越多，我在这个婚恋市场上价值其实是越高的，然后现在也没有人介意这件事情。第二呢是我不会得性病，我不会意外怀孕。第三是我不试试我怎么知道他们能不能给你生孙子，虽然你可能真的不生孙子对，但你要把这话说出来。那你说他们知道这件事情是你为了测试你的孙子行不行，那他们还怎么说？真的怎么说？这以其人之道攻其人之身，当然你可能之后会为这件事情埋下这个后患，就是如果你真的成了，那你就说是我不想要，是我不行，行吧，我焦虑就不行，那这是另外一回事。但是我想跟你们讲，就是生活这个轮回啊，就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是兵来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这是一招一招的。我觉得大家还是要把这个巨大宏伟的目标拆解，何况还有一个非常不可逆不可抗的物理现实，父母在变老。除非你的父母真的是权贵，就是给了你一切，给你安排工作，给你买车买房，那我觉得你的父母对你有什么控制欲，哎，也只能说就是 sorry for that 吧，我也不能说批评你对吧，也不能说，我也不能说风凉话，又挺羡慕这种有这种条件的，对，就我只能说就是每个人的生活情境，我们不加任何价值去判断，就是如果真的有那样的控制，其实你本身也就失去了你反抗的这种或者跟他们解释的斗志了。我就是想讲，就是但是对于我或者我觉得就对于最大公约数的普通人，父母不是那种一手遮天的强者王，那你的父母在变老就是会变弱，他们的弱也会像我们利用小孩子的这种身份养育会变成强，他利用他的病痛和衰老对你进行控制，是他的弱在发挥利用你的时候的一种另外一种现象了。虽然我这样让这些话听上去特别无情，但就像你小的时候拉屎拉尿，你爸妈对你特别的容忍的时候，就是你在利用弱对他们进行控制是一样的。这种时候你也要意识到，就是这个动态的变换中你要取得自己的平衡，这种平衡是你的平衡和他们的你的幸福和他们的幸福的一种平衡。我觉得还是善意的谎言加上有技巧的表达加上非常多的甜言蜜语就是智慧是这件事情的最终答案。所以就是我认为啊，就是所有这件事情的精华就在于此。
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像有些甜言蜜语的时候， 比如说你和自己的对象和朋友什么，就是可以这样子表达出来，但一旦和爸妈一起聊天的时候，就会觉得就有些话真的就死活说不出口，而且年龄越大越说不出口啊。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近几年就跟父母的在一起的时间比较短，因为我读书就读了大概从一二年到现在就一直没有在他们身边读书这样子，然后每天打电话什么也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没有去真的去深入的聊过什么话题，所以就越来越难向他们就是发动这种糖衣这种东西。
你看这是自己能力不行就不能怨爸妈你知道吗，我经常给他们发微信啊，爸妈我爱你，就脸皮厚吃个够。你看你们这些人，其实我跟你讲啊，你说你从零一几年就这几年，我是从初中，我出生之后一到三岁就不在父母，四五岁在父母，然后身体不行又被他们送出来，然后六岁到我就是一二三年级不在他面前，然后四五六年级在他们身边，所以我现在告诉你，我人生27年，在他们身边只生活了5年。
嗯，
就其实你们的关系要比我和父母关系亲密的多，但是你们就不敢对他说，我天天说啊，爸妈我爱你啊，你们好好睡啊，妈晚安，妈你妈妈你好美啊，老爸我爱你，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肉麻话，我妈过生日我给她的蛋糕上就妈妈大美人生日快乐，就是越肉麻就越有力越有劲。当然我也其实完全可以理解，就是我刚刚在这个节目里就说其实我的这个不具有可操作性，因为这就是人和人的多样性嘛，就是大家的感情之间可能有的父母真的是那种权威型的，然后这种形象和他的那个性格是没有办法改变的，而且真的说出来可能就觉得尴尬反而没有效果。所以我就想告诉他，这是小马过河，这是小马成功的过河了，就看松鼠和老牛是怎么做了。我觉得有的父母就真的就本来就很开放很接受，就本来把性教育做到的很好，那松鼠可能真的没辙。
嗯，行，学到了。
但我觉得还是要尝试吧，你不一定这么直接，但是你还是可以，你不用像我这么厚脸皮，但是你还是可以表现出温情，对吧？就是。
之前前些年的时候，
就是还有更温和
的。对，前些年的时候，我就发现，就暑假回家的时候，有时候会跟我妈妈就睡一个房间嘛，然后晚上关了灯之后，就会聊一些有的没的，然后这个时候就能把一些我想要传达给他们的观念，潜移默化的给他们讲出来，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就是对我来说，虽然并不是一些糖衣炮弹什么，但是会是一些比较温和的话。比如说我会跟我妈说，我说我们学校最近开了一个什么关于性教育的课，包括之前我跟我妈普及那个用棉条什么这一类的东西，一开始我妈也是比较抵触的，然后之后我就把我从学校学到一些东西然后去告诉她，然后还给她找一些公号的文章什么的去跟她聊，然后就觉得就还是能够去说服他们的。对，但是
我想说啊，其实很多时候父母最后就依赖子女成为他们的信息来源了，这也是真的，就是他们周围很少有人跟他们这样，他们的父母可能也真的不跟他们说，所以他们才这样做。就是我也是，我跟我妈也是，就是但她也是反对我，但是她也以一种非常搞笑的方式反对我啊，而且我妈妈还用过他们。其实哎，我还想讲，这不是一个线性发展的这个规律，就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代，我不知道你的那个，我妈妈是真正经历了毛时代之后女性开放解放，女性能顶半边天思潮的一点影响，所以其实她会有很多新的，就是当然也因为生活条件一些限制，就是 我觉得有段时间她比我要开放啊，而且她和我爸爸结婚的时候21岁，哇，这么早做决定，我都觉得我要穿回去我就得是那个保守的人，就是你不在这想想嘛，就也不对吧，就是一个男朋友不再多谈那个。然后我妈妈就是还用过那个，你知道月光
哦，月经
杯
吗？
她没有月光杯，不是，是月经杯。
哇，好厉害。
我说月光杯也太搞笑。对对，但是你知道那个时候好像是因为就是卫生巾是奢侈品
啊，
就是比较好的卫生巾是很难买到，就是那时候大家凡事都凭粮票嘛，就对，直接那时候物资很差，所以其实 有一个 月经杯是可以重复使用很久的，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好像还是有段时间用过的。就是所以其实父母也不像我们想象那样，我觉得是有这 就第一是父母和我们，你说谁更保守谁更不保守，我反而有的时候会蛮反对的。
对，
然后我妈妈在审美上一直都优过我，就她选的衣服那些的
哦，对对对，
就啊都比
我
要好。我
妈给我选的衣服从来都是能被别人夸的，就是我穿出去别人都会夸的那种。
所以这当然这个是无关的一个话题啊，就言外之意是就是我们看待父母，我最近有一些新的感受，就我觉得其实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把我们认为的新的好的东西，新且好的东西带给他们，他们也会觉得好的。我就推荐我爸看了《冰火之歌》，然后我爸就很喜欢，然后我不会就是因为对他们的刻板印象觉得他们是老的古朽的，就不和他们在好的新的东西上做交流。我觉得有一些孩子可能也会这样，所以这也是啊，我觉得这是一个相互的，就是先给予信任和耐心和空间，
对，
然后去尽量换取相同的东西。
嗯，其实我觉得父母很多时候也是愿意去获取信息的，真正非常固执的父母其实也是很少数，而且大家这种事情都不是说多么大的人生的大话题大命题之类的事情，比如说推荐个电影啊什么的，玩个游戏啊，给他们推荐一种新的就现在这种速食的快餐啊什么的，我觉得他们接受度都还挺高的。嗯
OK， 在这个节目的最后我来远一点，就是可能在就我觉得我今天讲的我和小白的这些事例还比较温和，我也相信在世界的某个角落还真的有一些朋友就是当父母知道了这件事之后就是非常非常的反对，然后态度非常的坚决，然后我刚刚说的那些糖衣炮弹或者这些软技巧就是毫无施展的地方，我想告诉你们就是第一呢，就是我们的身体真的不能给我们下定义某一个这样的毫无作用的器官，然后第二是我觉得你们也不要和父母起直面冲突，有的时候父母会打你或者怎么样的，我觉得你们就是尽可能的保护自己，还是回避这个矛盾，如果他当他真的无法解决的时候就回避吧，就尽可能保护自己，甚至我觉得就是不要特别坚持，你就让他们就觉得他们是对的吧。然后其次是我想说，就是时间和很多事情真的会成为解决之，就是这东西没解就是它的解，就是这是已经这样了，就像逝者不可追一样，出你们破了怎么样就去修复嘛，你父母要是掏这个钱要给你修复，那反正是他们的钱对吧，就是这真的很滑稽。但是我就想说，你就是你可能还是不得不的一种方式，或者是做妥协或者怎么样的，我想告诉你们，就是你不能强迫父母同意你的观点的时候就回避，真的是唯一的解，那就放下心态，就拥抱回避这个结果其实也是可以的。我觉得不要让它成为你的苦恼，因为这真的不值得，这是蛮小一件事情。我觉得这是给那些就父母真的绝对那种霸权前卫独裁权威独裁的性格的这种情况。第二我还是觉得你给父母一个缓冲期吧，如果你真的是在21岁以下告诉父母你不是处女的，可能他们也确实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那你也不能怪他们了。那我觉得更大了，如果他们我觉得还不能接受，那我觉得他们确实不行。然后我也想讲，就是今天我们分享这些视角都还是蛮诚实的，甚至是相对比较在一个比较友好的环境。
对，
我也可以想象在农村或者甚至更条件更艰难的地方，有一些时候父母对你的态度和观点就是非常非常的艰难，可能你在的那个环境，甚至你的男朋友，甚至你未来的丈夫，或许他们也真的会介意这件事情，但我想说就是尽量避开这样的人吧，尽量避开这样的人，然后尽量是告诉相信自己的价值，就是这些不真的不能定义你，但我能做的，就我能说这些话，在那些 case 上都比较苍白了，就是在背后最后补一下。也谢谢小白今天和我有这个对话，然后没有了，就是很开心。我们这些孤苦伶仃的独生子女要联合起来，父母还有对方，我们有 siblings， 就是互为大家都是姐妹啊。就是、
我觉得姐妹之间的 support 非常重要。就不论是工作上还是父母上面，对，都是这个样子。
对对，在一切问题上我们都有都有姐妹。那这期节目就这样啦，最后再说一遍，就是我们在八月三十号的杭州下午应该是会在刘老板的办公室办北漂七周年的这个活动，我就不啰嗦了，然后希望大家来玩。然后哦对，顺便回答一下，就有的朋友会认你认为你要是想早退啊，因为那是周日的晚上嘛，你去要去别的地方，就你们都可以随便走了，我们真的很随意，也有草友会提前来见我，然后当时就消失了，也有草友会我们的活动结束了才来出现，然后跟我们说什么话，所以其实就是很 casual。然后就希望到时候见啦，然后今天特别谢谢小白，我们改了好几次时间，然后他工作很忙，然后还来录了这次节目，也搞得很晚。那就这样，谢谢大家，拜拜。
Others like to watch the world.